天鹅。从前有个国王，他有十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女儿名叫艾丽莎，他们都是非常好的孩子。不幸的是，他们的母亲突然去世了，国王又娶了一个新王后，这是个坏女人。国王很爱王后，他利用这一点把十个儿子全赶走了，又用魔法把他们变成十只天鹅，飞到很远很远的一片大森林里。接着王后又找借口赶走了艾丽莎。艾丽莎十分的伤心，决心要找到她的十个哥哥。历尽千辛万苦，她终于也来到了那片大森林。夜幕已经降临，她就在一棵大树下睡着了。天亮了，他遇上一位老太太，老太太给了他一些食物，并问：你到这大森林里来干什么呢？艾丽莎说：我是来找我十个哥哥的。你见过十个王子路过这里吗？老太太说：我今天早上见过十只天鹅，他们头上都有像王冠那样金色的标记，说不定他们就是十位王子变的。接着老太太领着艾丽莎来到了海边。在海边，艾丽莎见到了十只天鹅，可惜他们都不会说话了。你想救你哥哥吗？这时老太太已变成了一位漂亮的仙女。艾丽莎说：是的，我一定要救我的哥哥。仙女说：我看你很勇敢，请你记住，要去找那些长着金色的剑麻，把它泡在水里，然后把皮剥下来，在水里浸许多次，然后把它织成布，做成衣服。你必须亲手做十件，一个哥哥一件，而且你不能说话，等最后一件衣服做成后才可以说话。在此之前，如果你说了话，你哥哥就会死去。为了哥哥，艾丽莎拼命干活，很快做成了六件。附近一个国家的国王发现大森林里有这么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子，就天天来到艾丽莎的身边。因为她一直不说话，国王很难过。一天，国王终于对她说：你做我的王后好吗？艾丽莎哭了，她不能说话，只能抱着剑马走开了。国王很体谅她，让她抱着剑马和六件衣服到王宫里去。这样，艾丽莎就离开了森林，住进了王宫。她看见了她的哥哥们常常在王宫上飞，她知道哥哥们很想念他。国王的弟弟很坏，他想当国王，但国王娶了艾丽莎以后就会有太子，那么他再也当不上国王了。艾丽莎每天仍在织衣服，又织好两件，剑马没有了，刚好又遇见国王外出，便由弟弟代理国王。他发现艾丽莎每晚出去，就对大臣们说：王后不说话是因为她是一个女巫，为了我们的国家，必须在国王回来之前把她杀掉。大臣们都同意了，艾丽莎只剩下最后一件衣服没有做好。那时国王正在骑马回城的途中，只见一只天鹅飞下来落在他的马头上。国王发现了天鹅头上的标记，他想起来了，这是神鸟。王后跟他回宫后，只见这些天鹅在宫中飞翔，一定是王后有什么事。于是他加快了速度向宫中飞跑，天鹅也在他头顶上叫着。艾丽莎又干了整整一夜的活，她被人带出王宫。王宫前的空地上，木材已经架好了，他们要烧死王后。 一个人拿着火走过来，一只天鹅飞下来把火扑灭了。火又一次被拿来，天鹅又一次飞下来把火扑灭。最后去了许多人才把火拿来。艾丽莎抱着做好的衣服来到王宫前的空地上。国王回到城里，看到许多人聚在王宫前，忙问你们在干什么。国王推开人群，发现十只天鹅都站在艾丽莎的身边。这是王后，火，国王弟弟吼道。国王明白了，他们要烧死王后。他冲过去，他的弟弟又在大声地喊烧死他。这时艾丽莎将衣服抛到了天鹅的身上，他们立即站了起来，变成了十个年轻的王子。王子们跑过去抓住国王弟弟的手，喊了一声一二三，把他扔到火里去了。国王拥抱着王后，他说现在对我说话，我美丽的王后。艾丽莎笑了，她说非常感激你，我亲爱的国王。不久，那个坏女人被赶出了宫廷，因为十个王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他们重新回到父亲的身边，帮助父亲治理国家，把国家变得像花园一样的美。
AM1450，快乐小溪谷，我是丽晶姐姐。黑熊的教训。眼镜蛇阴险毒辣，胡作非为，森林里的动物都恨透了它。大家在一起讨论了多次，可是还是没有讨论出对付眼镜蛇的好办法。大伙都说，谁能为民除害，谁就是英雄。一天，黑熊在小溪边喝水，见旁边的草丛中有动静，就走过去看个究竟。草丛中的眼镜蛇听到有声音，赶忙回头。黑熊见眼镜蛇要抬头，来不及多想，用脚往眼镜蛇头上狠狠地踩了下去。眼镜蛇挣扎了一会儿不动了。黑熊想，应该让大伙儿来看看我踩死了眼镜蛇的英雄形象。他大声喊叫，大家快来看啊，我把罪大恶极的眼镜蛇踩死了。动物们听到这个喜讯，从四面八方赶过来，都夸黑熊机智勇敢，是森林中的英雄。黑熊听了大家的赞扬，顿时心花怒放。猴子对黑熊说，在你准备把脚踩向眼镜蛇的一瞬间，你想了些什么呢？黑熊想照直说，当时根本来不及多想，就一脚踩了下去，但觉得这样说太平淡了。黑熊想了想说，我将脚踩下去之前想了很多很多，我想如果踩下去没有踩准眼镜蛇的脑袋，被它咬一口就没命了。但是我又想，这是为民除害，不能患得患失，于是就一脚踩了下去。黑熊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他的脚也不由自主地动了起来。这时，装死的眼镜蛇趁黑熊抬脚一瞬间，突然间在黑熊脚上咬了一口，然后迅速地逃到了石头缝中。黑熊被大家送到了森林医院，经过救治保住了性命。他懊悔地说，虚荣心让我前功尽弃，还险些送命。
百鸟归巢，雏鸟学飞，啾啾鸣叫，志在九霄。 AM1450，快乐小溪谷，我是丽晶姐姐。
南北朝时有个画家叫张增尧，一天他在金陵安乐寺的墙壁上画了四条龙，这四条龙张牙舞爪，形象逼真，但奇怪的是都没有眼睛。游客看了觉得缺少神韵，很是可惜，就请张增尧把龙的眼睛补上去。张增尧推辞说，画上眼睛龙就会飞走。游客不信，都以为张增尧在吓唬人。在大家的一再要求下，张增尧只好提起笔来轻轻一点，霎时间只见乌云密布，电闪雷鸣，被点上眼睛的龙腾空飞去。游客们惊叹不已，无不佩服张增尧神奇的点睛之笔。那这就是成语画龙点睛。
AM 1450快乐小溪谷，我是丽晶姐姐。昆虫是无脊椎动物中唯一有翅膀的动物，除了基本的飞行功能外，昆虫翅膀的作用其实五花八门，如用来保护虫卵，当作音乐器具，用于伪装，警告对手，吸引异性等等，事实上还隐藏着太多的秘密。蜻蜓的翅膀僵硬，而且纹理很多，昆虫学家认为这种特征其实代表了早期的翅膀类型。翅膀最初是作为昆虫身体的突出物，用于保持身体滑行的稳定性。为这些突出物提供营养的昆虫循环系统，最终变成了我们看到的翅膀上的纹理。尽管蜻蜓的翅膀相对较为原始，但蜻蜓却是飞行最快的昆虫之一，最快达每小时35英里，约合每小时56公里。昆虫翅膀的脉序千变万化，昆虫学家往往根据翅膀的纹理和脉序跟踪昆虫的进化和识别昆虫物种。许多脉序特征相似的昆虫物种可能都是由一种古老的有翅昆虫进化而来。昆虫早期一种必须的创新能力就是收起翅膀浮游，如果没有这种能力，飞行将会非常困难和笨拙，就像一架拥有固定机翼的飞机那样。拥有固定的翅膀，蜻蜓就只能在开放的露天空间飞行，而穿越树丛等情形时则非常容易受伤。覆盖于蝴蝶翅膀上的有些鳞片有时也是一种炫耀的资本和手段。燕尾蝴蝶，它的翅膀上有许多纹理，其作用就是起到夸大自己力量的作用，以迷惑对手。昆虫翅膀可以拥有任何颜色、纹理或外观，如金属外观、透明外观或恐怖的白色。透翅蝶的翅膀上有许多透明的区域，这种结构可以帮助它随时随地地进行伪装。对于昆虫来说，蜜蜂拥有简单纹理的楔形翅膀，许多种蜜蜂会将娇小的后翅与前翅重叠组合，这种方式可以将这对翅膀合二为一，让它们拥有更好的空气动力学特性。蜜蜂的振翅频率极快，大约每秒230次，果蝇每秒大约200次振翅。在携带较大力花粉时，蜜蜂可以通过伸展翅膀的振动幅度来提高飞行力量。昆虫翅膀的进化是一种从复杂的翅膀向简单化的过程，如从拥有大量脉络和交叉纹理向更加先进简单的翅膀进化。相对原始的昆虫翅膀，草禽灵的翅膀与石炭纪昆虫化石的翅膀很相似。 有些时间最好的防御就是消失。翅膀可以提供伪装功能，夜蝉的翅膀看起来很像一片叶子。甲虫会利用自己的一对前翅作为保护性外壳，许多甲虫可以利用第二层翅膀飞行，这些翅膀纹理都很少，可以巧妙地收缩于外壳中。在许多昆虫的翅膀上，我们可以看到彩虹色的图案，这种彩虹色主要是由翅膀上许多微小的壳质层形成的。这种图案既可以被昆虫用来进行物种识别，也可以用来摆脱泥浆和水的困扰。
AM1450快乐小溪谷，我是丽晶姐姐。
动物科学，企鹅爸爸。成百上千只雄企鹅挤在狭长的冰岛上，在漫长的黑夜和漫长的严冬中站立在冰面上，整整64个不能进食的白昼，整整64个不能安眠的黑夜，整整64个日月轮回，换来小企鹅破壳而出的那一刻。爱子如命的企鹅爸爸们，经过整整64天光阴的折腾，几乎成了一尊尊没有知觉的冰雕。南极，一个冰清玉洁、银装素裹的世界，天空蓝得有些神秘。企鹅一对对钻出海水，登上岩石，它们那永远都在凝望和期盼的姿态，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高贵雍容，圆圆的瞳孔里透出一派天真的安详。阳光给他们洁白的大肠敷上夺目的金黄，犹如皇帝的龙袍，他们头顶上那一抹浅蓝和肚腹上那些个粉嫩，使那寒亮的画面有了些许鲜亮和暖意。此时严寒使海洋收敛住了轰鸣和喧哗，就在这个环境中，母企鹅产下一年中仅有的一枚珍贵的卵，为了恢复产后虚弱的身体，也为了给64天后将来到世界的小生命预备口粮，此企鹅不得不和丈夫分离，把孵蛋的重任交给雄企鹅，依依不舍地踏上遥远的觅食之路。于是保护着蛋卵，矗立着身躯，以一种庄严不变的姿态矗立在冰面上的企鹅爸爸，成了南极洲最让人刻骨铭心的一道风景。他们就这样怀抱着不能碰、不能压、不能割下片刻的责任，吃力地、安详地等待着，实现着做爸爸的承诺，用厚实的身躯为还未出世的孩子遮挡着南极无边无际的风雪。在动物世界中，这是一个特例。为了后代，他替代母亲担任起抚育孩子的责任，为了孩子，他历经艰辛将父爱发挥得淋漓尽致。南极的冰板辽阔宽阔，风在冰川间狂暴地奔驰，肆无忌惮的寒风包裹着冰雪，携带着雪沫，逼得你无处躲藏。企鹅爸爸冰雕石刻般地站立在风中，守候着，坚持着。当小企鹅从壳中探出湿漉漉的小脑袋，惊奇地打量着外面的世界时，第一眼见到的不是妈妈，而是疲惫至极又欣喜至极的爸爸。此时的企鹅爸爸已瘦得不成样子，在雏鸟啄壳的响声中，他享受着真正的快乐。快乐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要被爱更要去爱，要获得更要给予。雄企鹅怀着这样的喜悦，仔细地将胖乎乎像个灰白色绒线团的小企鹅伏在自己的肚腹下，感受着孩子的每一缕呼吸。 雌企鹅终于成群结队地回来了，但刚刚团聚又要分开，雄企鹅不得不别妻离子，因为南极洲的海面马上就要被冰封堵起来，如果再不去觅食，它就会饿毙在妻儿面前。企鹅爸爸实在舍不得心爱的小企鹅，他一步一回头是那样的深情和软骨。最后企鹅爸爸们还是跳进了大海，向大海的深处游去，在他们身后小企鹅将茁壮地成长。
百鸟归巢，雏鸟学飞，啾啾鸣叫，志在九霄。 AM 一四五零，快乐小溪谷，我是丽晶姐姐。
黄鹤楼送别。暮春三月，长江边烟雾迷蒙，繁华似锦。年轻的李白正在黄鹤楼上为大诗人孟浩然饯行。黄鹤楼俯临长江，飞檐临空，李白和孟浩然一会儿仰望蓝天白云，一会儿远眺江上景色，却有意不去触动藏在心底的依依惜别之情。终于李白举起了酒杯说，孟夫子，你的人品令人敬仰，你的诗篇誉满天下，自从我结识了您，我一直把您当作我的兄长和老师。今天您就要顺江东下前往扬州，不知我们何日才能再见面，就请您满饮此杯吧。孟浩然接过酒杯一饮而尽，然后说道，王勃说得对，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虽然我们暂时的分别了，我们的友谊却像这长江的波涛永世不绝。岸边杨柳依依，江上沙鸥点点，有人登上了船，白帆随着江风渐渐远去，消失在蓝天的尽头。李白依然矗立在江边，凝视着远方，只见一江春水浩浩荡荡地流向天边。李白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随即引出了脍炙人口的名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AM 一四五零，快乐小溪谷，我是丽晶姐姐。